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12月31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我是申华，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由于恐怖威胁的存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市长取消了这座城市一年一度的除夕庆祝活动。市长伊万·勒马耶对比利时媒体说，不幸的是，我们被迫取消放烟花和约所有的原计划星期四晚上的活动，这些活动会把很多的人吸引到布鲁塞尔市的中心。比利时警方本星期早些时候逮捕了两个人，他们涉嫌阴谋策划在除夕夜对他们所称的象征性的目标发动袭击。检察官们表示，这一威胁是严重的。今年11月份在巴黎发动多起恐怖袭击的四名伊斯兰极端分子中，有两人曾生活在布鲁塞尔，那些袭击造成了130人遇难。巴黎加强了警戒，但表示将举行新年庆祝活动。巴黎市长伊达尔格对媒体表示，法国必须以其具有象征意义的方式跨进新的一年，以此向全世界表明法国正在从恐怖袭击当中恢复。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夺回拉马迪市的伊拉克部队正在试图清扫战场，但是遇到的抵抗比之前预想的要大。在星期一，伊拉克部队进入拉马迪市关键地区之后，美军官员曾被问及有多少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留在城里，他们最初表示人数不多，但是星期三官员们说，伊拉克部队在一些地方遭遇到的抵抗和零星的袭击表明人数较多。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还在那里，他们正在扩大使用其非对称性战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这名官员不愿意说出具体有多少敌人武装仍然在拉马迪，但是表示比原来认为的几百人要多。美国官员说，美国财政部正准备对一些伊朗人以及在其他国家的企业实施新的制裁，这些人和企业与伊朗的弹道导弹项目有关联。华尔街日报率先报道了这一正在计划当中的举措。报道说，制裁措施很可能于本星期正式公布。制裁名单中包括大约12名伊朗人以及在伊朗、香港和阿联酋的企业。华尔街日报说，按照制裁措施，美国的银行将冻结有关人员及其企业的资产，并禁止美国的个人和企业与其做生意。伊朗于今年10月和11月进行了导弹试射。美国和法国表示，10月份的导弹试射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有关禁止伊朗研制弹道导弹的决议。伊朗对这一指称予以否认，声称安理会决议只针对能够携带核弹头的导弹，而伊朗试射的导弹并不具备这一功能。美国官员指出，这种导弹的唯一用途就是运载核弹头。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对记者说，他愿意与绑架者就释放被绑架女孩问题进行谈判。2014年，这些女孩子在学校宿舍里遭到了绑架。布哈里自今年5月就任总统以来，星期三首次举行记者会，并回答了范围广泛的问题，包括博克圣地基金组织成员去年在东北部的奇科镇绑架大约200名女孩的问题。美国喜剧演员比尔·考斯比星期三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家法院出庭，将因为2004年据称性强暴一名女性而引发的刑事指控接受审讯。蒙哥马利郡的检察官宣布，考斯比将被控加重强暴猥亵罪。该地区的首席助理检察官凯文·斯蒂尔指出，这项指控属于重罪，如果被判有罪的话，他将面临高达10年的刑期，并被罚款25000美元。这一起案件涉及坦普大学的一名前雇员，他告诉警方，考斯比曾经在他费城附近的家中给他下药，并且强奸了他。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学过的课程。在第一课里，我们学习了怎么说房屋里的各厅室及其空间布局。这一课的采访嘉宾是 Bob Harris。
Hello, Max.
Hi,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Bob Harris, the postal worker from Florida.
Oh, sure. He's married to Sandra Harris. They have two children, Colette and, John.
Right. Bob's going to talk to us today about his family's vacation plans.
Great.
访谈时间。Bob 说，明年夏天他带他全家人去阿拉斯加旅游时，打算租一辆有住房设备的大型旅游车，或者叫旅宿汽车。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Next summer, you're going to Alaska with your family.
That's right. We're going to take the ferry from Seattle to Anchorage, Alaska. And then we're going to drive around Alaska for a week.
Are you going to rent a car?
No, we're going to rent a motorhome.
A motorhome?
Yes. Some people call them RVs, recreational vehicles.
Why are you going to rent a motorhome? Isn't it expensive?
Not really. When you travel by car, you have to stay in motels. Motels are expensive. When you travel in a motorhome, you don't have to pay for motels. You can sleep in the motorhome. And the motorhome has a kitchen.So we can cook our own meals. We can save a lot of money because we don't have to eat at restaurants.
Sounds like a great idea for a vacation, Bob.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Bob is going to rent a motorhome.Next summer, Bob is going to rent a motorhome. You have to stay in motels. When you travel by car, you have to stay in motels. You don't have to stay in motels.When you travel in a motorhome, you don't have to stay in motels.
This 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Bob Harris.
How big is a motorhome, Bob?
We're going to get one that is 22 feet long. It has a kitchen, a bathroom,A dining area, and 4 beds.
Really? All those rooms in a motorhome?
Yes. The door is on the side of the motorhome, near the back. When you come in, the kitchen is in front of you. There's a sink and a stove.
Where's the refrigerator?
The refrigerator is next to the door, on your right.
And the bathroom?
The bathroom is on your left.
When you say bathroom, do you mean the toilet?
Well, there's a toilet and a sink, but there's also a shower. There isn't a bathtub, so you can't take a bath, but you can take a shower.
Our guest is Bob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The motorhome has a kitchen, a bathroom, a dining area, and 4 beds. The door is on the side of the motorhome. When you come in, the kitchen is in front of you. The refrigerator is next to the door on your right. The bathroom is on your left.
Bob Harris.
You said there are 4 beds. Where are they?
They're near the front of the motorhome. There's 1 big bed. 2 people can sleep there. And there's a sofa bed. And 1 more small bed.
It sounds like a fun way to travel. Thank you, Bob,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现在我们要问大家几个问题，请在铃响以后回答。
When you travel by motorhome, do you have to stay in motels? No, you don't. You don't have to stay in motels because you can sleep in your motorhome. Do you have to eat in restaurants when you travel by car? Yes, you do.You have to eat in restaurants because you can't cook your own food. When you travel in a motorhome, can you cook your own meals? Yes, you can. You can cook your own meals because the motorhome has a kitchen.
每日对话，约会，第一部分。
Hello?
Hi, Stephanie. This is Freddie.
Oh, hi, Freddie.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tonight?
Oh, Freddie, I'm sorry, but I can't.
下面我们再听一遍前面的对话，请大家跟着说。
Hello?
Hi, Stephanie. This is Freddie.
Oh, hi, Freddie.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tonight?
Oh, Freddie, I'm sorry, but I can't.
我们在本星期的第二课重点学习了怎样说各种形状和地点。
Hello, Max.
Hi,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Jenny Chen.
Oh, yes. She's a model, and she's married to Richard Chen. They have a child, don't they?
Yes, a son. His name's Jason.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Jason.
Ok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下面是访谈时间，我们的采访嘉宾 Jenny 陈说，他的儿子 Jason 喜欢画画。
Our guest today is Jenny Chen. How are you today?
Fine.
Jenny,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son.
Jason. Well, he likes to draw pictures. It's something we like to do together. First, I draw a circle, a square, or some other shape.And then Jason draws a picture with that shape.
Can you give us an example?
Sure. Last night I drew a circle on a piece of paper. And I asked Jason, what is it?
What did he say?
He said, it's the sun.
Yes, the sun is a circle.
And then he drew a tree and some flowers. and he made a picture of a sunny day.
Our guest is Jenny Che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Jason and Jenny like to draw pictures together. Last night, Jenny drew a circle on a piece of paper. Jason said, "It's the sun." The sun is a circle.
我们继续采访 Jenny.
Can Jason draw other pictures with circles?
Well, for example, this morning he drew a picture of a mouse.
A mouse?
Yes, he drew a big circle for the head. Then he drew two circles next to each other, inside the big circle.
Those were the eyes?
That's right, those were the eyes. Then he drew a small circle for the nose, under the eyes.Then he drew a mouth below the nose.
And what about the ears?
He drew a circle on each side of the head. Those were the ears.
You can make a lot of pictures with circles, can't you?
Yes. A circle can be a clock, or a balloon, or a basketball.
Or a cookie. I'm getting hungry. Our guest is Jenny Che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Jason drew a picture of a mouse.
How did he draw the head?
He drew a big circle.
How did he draw the eyes?
He drew two circles next to each other.
How did he draw the nose?
He drew a small circle under the eyes.
How did he draw the mouth?
He drew a circle below the nose.
How did he draw the ears?
He drew a circle on each side of the head.
What other things does Jason like to draw?
He likes to draw houses. First, he draws a large square. That's the house. Then he draws a triangle on top of the house.
The roof.
Yes. Then he draws two squares for windows and a rectangle for the door. Sometimes he draws a small circle for the doorknob.
Can I see some of his pictures?
Okay. I'll bring them with me next time I come to your show.
Thank you, Jenny,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问题。
What shape is the house? It's a square. What shape is the roof of the house? It's a triangle. What shape is the sun?It's a circle.
每日对话，约会，第二部分。
Hello?
Hi, Stephanie. This is Freddie.
Oh, hi, Freddie.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tonight?
Oh, Freddie, I'm sorry, but I can't.
Why not?
I have to wash my hair.
That's okay. I'll wait.
No, really, I can't. I have to give my dog a bath.
No problem. I'll help you. Why not?
I have to wash my hair.
That's okay. I'll wait.
No, really, I can't. I have to give my dog a bath.
No problem. I'll help you.
本星期的第三课，重点讲解有关城市和交通的词句，以及 would 和 should 这两个助动词和情态动词的用法。
Hello, Max.
Hi,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Mike Johnson. He works for a bank. It's his first time on our sh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him.
Mike Johnson.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Mike Johnson. Hello, Mike.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Kathy. Thanks for inviting me.
Can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Well, I'm 23 years old, and I live in San Francisco. I work for Stagecoach Bank in downtown San Francisco. I'm an accountant. I work in the loans department.
Do you live near your office?
No, I live about 5 miles away, on the other side of San Francisco.
How do you get to work? Do you drive?
No, I don't. I don't have a car. I ride my bike to work.
Really?
Yes, it's much cheaper than driving a car, and it's faster than taking the bus. It's great exercise, too, and it's much better for the environment.
Our guest is Mike Johns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Mike rides his bike to work. It's cheaper than driving a car. It's faster than taking the bus. It's much better for the environment.
Mike Johnson.
Do you think more people should ride their bikes to work?
Yes, I do. I think more people should ride bikes.
Why?
For one thing, it would help the environment. Cars are the major cause of air pollution in San Francisco. If more people rode bikes, there would be fewer cars on the road. There would be less air pollution, and riding a bike is a great way to save money. It's very expensive to own and drive a car. And if you ride a bike, you don't have to pay for parking. And parking is very expensive in San Francisco.
If you can find a parking space.
That's right.
Our guest is Mike Johns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Fewer cars on the road. there would be fewer cars on the road. If more people rode bikes, there would be fewer cars on the road. Less air pollution. There would be less air pollution. If more people rode bikes, there would be less air pollution.
We have an email from Christy in Los Angeles. Her question is it safe to ride your bike on the streets of San Francisco?
Well, that's a difficult question. There's a lot of traffic, and sometimes there are accidents.
Is the city government doing anything for bike riders to make bike riding safer?
Well, last year they made bike lanes along some of the major streets, but I think they should do more. They should stop all automobile traffic on some streets. Some streets should be for bicycles only. Then it would be much safer to ride bikes.
Thank you, Mike,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着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几个问题。
If more people rode bikes, would there be more air pollution?No, there wouldn't. There would be less air pollution because there would be fewer cars. If there were fewer cars on the road, would there be more accidents? No, there would be fewer accidents if there were fewer cars. If some streets were for bicycles only, would it be safer to ride a bike? Yes, it would.It would be much safer.
每日对话，约会，第三部分。
Hello?
Hi, Stephanie. This is Freddie.
Oh, hi, Freddie.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tonight?
Oh, Freddie, I'm sorry, but I can't.
Why not?
I have to wash my hair.
That's okay. I'll wait.
No, really, I can't.I have to give my dog a bath.
No problem. I'll help you.
I just can't, Freddie. I have to do my English homework.
I'll do it for you.
Really? Okay. I'll see you at 6.
下面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I just can't, Freddie.I have to do my English homework.
I'll do it for you.
Really? Okay, I'll see you at 6.
新动态英语今天就复习到这里，谢谢收听，我们下星期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市长由于恐怖威胁而取消了这座城市一年一度的除夕庆祝活动。市长伊万·勒马耶对比利时媒体说，不幸的是，我们被迫取消放烟花和所有原计划星期四晚上的活动，这些活动会把很多人吸引到布鲁塞尔市中心。比利时警方本星期早些时候逮捕了两人，他们涉嫌阴谋策划在除夕夜对他们所称的象征性的目标发动袭击。检察官们表示，这一威胁是严重的。今年11月份在巴黎发动多起恐怖袭击的四名伊斯兰极端分子当中，有两人曾经生活在布鲁塞尔，那些袭击造成了130人遇难。巴黎加强了警戒，但表示将举行新年庆祝活动。巴黎市长伊达尔格对法国媒体说，法国必须以其具有象征意义的方式跨进新的一年，意思向全世界表明法国正在从恐怖袭击当中恢复。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夺回拉马迪市的伊拉克部队正在试图清扫战场，但是遇到的抵抗比之前预想的要大。在星期一伊拉克部队进入拉马迪市关键地区之后，美军官员曾被问及有多少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留在城里，他们最初表示人数不多，但是星期三官员们说伊拉克部队在一些地方遭遇到的抵抗和零星的袭击表明人数较多。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还在那里，他们正在扩大使用其非对称战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这名官员不愿意说出具体有多少敌人武装仍然留在拉马迪，但是表示比原来认为的几百人要多。美国官员说，美国财政部正准备对一些伊朗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企业实施新的制裁，这些人和企业与伊朗的弹道导弹项目有关联。华尔街日报率先报道了这一正在计划当中的举措，报道说制裁措施很可能于本星期公布。制裁名单中包括在大约12名伊朗人以及在伊朗、香港和阿联酋的企业。华尔街日报说，按照制裁措施，美国的银行将冻结有关人员及其企业的资产，并禁止他们的个人和企业与其做生意。伊朗于今年10月和11月进行了导弹试验。美国和法国表示，10月份的导弹试射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有关禁止伊朗研制弹道导弹的决议。伊朗对这一指称予以否认，声称安理会的决议只针对能够携带核弹头的导弹，而伊朗试射的导弹并不具备这一功能。美国专家则指出，这种导弹的唯一用途就是运载核弹头。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对记者说，他愿意与绑架者就释放被绑架女孩问题进行谈判。2014年，这些女孩在学校宿舍里遭到了绑架。布哈里自今年5月就任总统以来，星期三首次举行了记者会，并回答了范围广泛的问题，包括博克圣地激进组织成员去年在东北部的齐克伯镇绑架大约200名女孩的事件。布哈里说，如果能够找到博克圣地的一名可信的领导人，并能够确定这些女孩子的所在地点，他的政府就准备不预设条件的就释放女孩问题展开谈判。人们担心这些女孩目前已经沦为性奴或者自杀炸弹杀手。美国喜剧演员比尔·考斯比星期三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医院出庭，将因2004年据称性暴一名女性而引发的刑事指控接受审判。蒙哥马利郡的检察官宣布，考斯比将被控加重强暴猥亵罪。该地区的首席助理检察官凯文·斯蒂尔指出，这种指控属于重罪，如果被判有罪的话，他将面临高达10年的徒刑并罚款$25,000。这起案件涉及坦普尔大学的一名前雇员，这名雇员告诉警方说，考斯比曾经在他费城附近的家中给他下药并且强奸了他。他在2005年就指控考斯比对他进行性侵犯，但是警方当时拒绝提起起诉。斯蒂尔说，今天的起诉指控是2015年7月开始曝光的新信息导致的结果。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进行评论。今天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前中国律师肖国珍女士。肖律师你好。
你好。
好，肖律师通过 Skype 从美国马里兰州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之音华盛顿节目现场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斗博士。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以及各位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在马里兰州的肖律师，就是说对于这个中国的反恐法，它对恐怖主义的这个定义呢是有一些争论。那么这个定义是讲说通过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财产，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等等，来实现其政治意识形态等目的的主张和行为。那么西方呢是说这个定义相当的宽泛，那么中国的这个媒体呢说这个定义是相当的这个具体。您怎么解读它的这个定义？您认为它是宽泛呢还是比较具体？
我认为呢这个措辞是模糊的，它的定义呢是宽泛的，尤其其中提到本法所称恐怖主义，它包括了主张，它不只是指行为，它包括主张。那么也就是说这样就很容易导致连你的思想的表达也构成犯罪。像社会恐慌、公共安全这个定义也是很抽象的。那么我担心的是这个定义一旦转化为法律，现在它已经是转化为法律了，那么在实施的过程中，公权力很容易滥用，对公民的权利构成侵害。
好，谢谢肖律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陈博士啊，那么说到这个东西，显然这个西方呢和中国方面的这个媒体他们看法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讲到这个恐怖主义的问题，国际恐怖主义和中国国内他所声称的他面临的这个恐怖主义究竟是不是一回事？那么如果不是一回事，它其中有什么样的这个差别？
我想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实际上在国际上发生的最近一些年来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和中国所称的中国国内的恐怖主义，两者是不大一样的。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国际恐怖主义大家知道是一批伊斯信奉，大部分发生的这恐怖主义事件都是一批信奉极端的伊斯兰主义的一批穆斯林发动了，就是说非常针对平民、针对非武装人员、针对无辜的人，发动了一些非常残酷的暴力行为。而在中国，大家知道恐怖主义，中国政府所称的恐怖主义有相当明确的针对性，就是那些特别是那些像新疆、像西藏、像什么少数民族地区的要争取自己的文化的宗教信仰的权利的这样一批，一直了多年来就一直要捍卫、要伸张自己的基本的人权的这样一些群众、一些国民，中国把它定义为恐怖主义。来看西藏，它完全没有针对任何人的暴力行为，而且是自焚，是中国对自己的暴力行为表示抗议。例如自焚100多人的大规模的，像国际社会发生的，就是像攻击美国、攻击法国等等等等，这样一些针对无辜的平民的非战斗人员的恐怖武装行为，在中国并没有大规模的出现。
陈博士，就是刚才您提到这个新疆问题，还有这个西藏问题。那么事实上呢，说到这些这所谓的中国政府面临的这些威胁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在圣诞期间，北京的这个三里屯一带呢，也是加强了警备。那说有一些警察在出现，就是面临着威胁。那么实际上呢，中国究竟除了这个新疆、西藏这些明显的问题之外，还面临哪一些这个威胁？实际上，这些威胁才是更加的这个
你说的是关于中国政府的威胁。
对，
我注意到刚才肖律师也讲到了，谈到中国对恐怖主义定义，它包括了主张，也就包括了思想犯罪，另外也包括了所谓对国家机关的胁攻击等等等等。实际上，大家知道我们所称的恐胁攻击等等等等，胁攻击等等等等， 实际上大家知道我们所称的恐怖主义最主要的都是基本上最主要的都是针对的是平民，针对无辜的而且非武装人员，没有受到武装保卫的这样一些非武装人员的。基本上例如我们说有人去攻击了某一个派出所，或者是这个和国际上的恐怖主义恐怕还是有所区别的，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在国内有些人在他的受到了不公不义的待遇，受到了他的权利受到了侵犯，然后对官方进行抗议，甚至有些人是用了不适当的例如暴力的手段抗议，这种情况和国际恐怖主义我想都还是有区别的，虽然我们不赞成那种暴力攻击的抗议，但是还不能称之为恐怖主义。
好，谢谢陈博士。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是中国的反恐法为什么引发轩然大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山东的孔先生您好。
这习大帝上台伊始啊，就提出来了要依法治国，证明呢最起码习大帝以前毛邓江湖没有依法治国，所以说他提出来了要依法治国，以后要依法治国了。其实中国缺的不是各种的法律啊条款，而是中共的高层从来就不想依法治国，所以现在制定的反恐怖法呢我觉得也没什么意义，不用没有用，没有人按什么法律办事儿。远的不说，你就像邓小平他把坦克开上大街去杀学生，他这是依照的什么法呢？是吧？薄熙来用的什么法？徐太后用的什么法？这才是法律很多没人用。所以说呢我跟这个这些人的看法不同的就是，我认为这反恐怖法也是没有意义的一个法律。好，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北京的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首先我觉得为什么今天你们的话题是挺好，为什么反恐法引起争议，因为我国政府会把很多的事件都算恐怖事件，假如说就是说反制拆迁呢、啊因为强拆啊，这暴力啊，就是说反对这种就像这个工会啊，就是工人受到不公待遇啊，什么就是这个东西它都算作恐怖的东西，这样就很可怕了。我们常常在中国电视上看到，就是说巴勒斯坦的老百姓向以色列投掷石块，我想巴勒斯坦人，我想不知道以色列人会不会给他看作恐怖分子。如果中国出现这种像巴勒斯坦人向警察或者投掷石块的事件的话，很可能这些人就是老百姓，就是暴恐分子。所以说恐怖主义，刚才你有个嘉宾讲过，恐怖主义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就是说用武装形式向非没武器的平民实行这种人身剥夺生命的这种恐怖，这个枪杀这样的手段才是恐怖主义。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对恐怖主义的这个定义还不那么完整。谢谢。
好，谢谢北京的王先生。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请各位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好，陈博士，那么就是说讲到这个问题的话呢，大家都对它的这个定义呢是提出了相当多的这个质疑。那么具体来说呢，是美国担心的这个法律呢涉及基本的这个人权还有网络安全规定的一些这个担忧。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这个导语中也提到，像是国际人权组织啊，还有一些这个跨国企业呢也对这个法律表示反对。那么他们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
他们是基于他们自己的那个包括知识产权，包括那个他们的商业机密受到了那个所谓的反恐怖法的侵犯。这个因为这个反恐怖法并不是说是星期天公布了才出台的，实际上是酝酿了好几个月了，大家都知道了一些其中的内容。其中大家最恐惧的就是说，现在中国政府用国家权力要求在中国经商的一些公司要提供你的那个有些密码，一些基本的数据，以便他能够追踪他定义的他认为的恐怖分子等等。 这个东西就侵犯了很多公司的它的基本的知识产权、基本的商业机密、基本的什么东西。大家知道过去也发生过这种事情，就是像那个石涛案件，就是雅虎在中国，就是说中国政府强令雅虎提供关于有人在网络上发表的言论，他不知道是谁，然后要雅虎提供，雅虎提供了，后来引起轩然大波，后来这个造成了雅虎名声扫地，而且造成了赔款，对受害者赔款等等等等，侵犯了，严重的侵犯了工人的个人隐私权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这个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很多商业公司也非常害怕，就是说他们前面就公布这个草案，因为现在正式的文本还没有正式的公布出来，但是怕那个公布了一些草案的类似的这些内容都会在正式的文本上出现的话，对于他们的在中国的整个的经营活动和他们的基本的言论自由，他们的基本的商业自由都要会受到相当大的打击。
好，谢谢陈博士。接下来我想问问肖律师，就是说这部这个反恐法呢，是不是像美国国务院所批评的，就是说它将会使中国老百姓他的这个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以及宗教自由受到进一步的这个限制，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
我同意。在我看来呢，这个反恐法一旦颁布实施以后，当局将以反恐作为一个幌子，来有更多的方法加大了对民众，尤其是对异议人士、宗教活动人士等的监控，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就师出有名了，他们可以打着反恐的名义，然后和有关的甚至是命令有关的公司给他们提供相关的信息简历的技术，那样的话，那么民众他们的个人隐私权会受到侵犯，他们言论、结社、游行等等所有的这些权利将以更大的可能被当局侵犯，这是我很担忧的。因为当局有了反恐法作为一个监视民众、窃取这个公司的技术秘密等方面，他们有了一个更锐利的武器，这是让我很担心的。而且对于和平的民众的一些抗议活动也可能以反恐之名，有可能当局就直接下手。
好的，
其中我看到这个反恐法里面有一句话要先发制敌，这句话呢说实话我看了毛骨悚然，因为当局他可以在他认为是或者声称是恐怖行为的时候，他有可能就用武器直接击毙这个所谓的恐怖分子，这是我很担心的。谢谢。
好，谢谢肖律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山东的朱先生您好。山东朱先生。
你好。
请讲。
你好你好。这个嘉宾好。那个我有几个问题问这个嘉宾。这个他这个反恐法，
东朱先生，
你好，
请讲。
一些抗议活动也可能以反恐之名，有可能当局就直接下手。
好的，
其中我看到这个反恐
听众朋友的电话，山东的朱先生您好，
请问这个嘉宾，这个
东朱先生，
你好，
请讲。
你好，你好，这个嘉宾好。
东朱先生。
你好。
请讲。
你好你好。这个
东朱先生。
你好。
请讲。
你好你好。这个嘉宾好。这个我有几个问题问这个。
一些抗议活动也可能
军队他是不是一个8964他对学生进行这个镇压，使用了这个坦克与这个军队，他是不是一个恐怖行为？这个他对这个法律准员的律师，好，谢谢。
好，谢谢山东的朱先生。首先，我想请陈博士。
请问这个嘉宾，
所谓的国家恐怖组，所谓的国家恐怖组，
好，谢谢。
好，谢谢山东的朱先生。首先我想请陈博，
所谓的国家恐怖主义，
我想请嘉宾解释解释这个反腐法是什么。我想请嘉宾解释解释这个法律专员的律师进行这个恐吓抓捕，他是不是也是一种恐怖行为。我想请嘉宾解释解释这个反腐法是什么为恐怖分子。好，谢谢。
好，谢谢山东的朱先生。首先我想请陈博士做一个回应。
对，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国家恐怖主义这个概念。国家恐怖主义这个概念现在已经比较广泛的，虽然不能说是完全受到了整个学术界和政界的支持，但是绝大部分已经提到了，很早以前就是20-30年以前大家就提到了，包括我自己在文章里提到国家恐怖主义这个概念。例如我要想给出三个要素来讲一个国家政权的行为构成国家恐怖主义。如果一个国家政权他在这个时候强调所谓乱世必须用重典，然后第二个他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就是说他的司法是不独立的，第三他没有独立的新闻机构，就是说他没有自由的舆论，没有新闻自由，只要这个三个要素同时发生，这个政权一定是施行了国家恐怖主义。例如在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文革，那就是一种国家主义，国家恐怖主义对中国的全体国民几乎都实行了某种镇压，对全体国民某种意义上实行了某种战争。例如在1989年的六四也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的行为，它是因为它没有司法独立，它的行为不会受到任何的裁判或者干扰或者制止或者制衡。第二个，它没有新闻自由，不能暴露这些事情。第三个，特别是强调的是他要强调，例如江泽民先生有时候说我们现在要乱世用重典，也就是说完全抛弃任何法律，无法无天，像毛泽东这样就是。所以刚才这位先生说的好，就是说像有些政权行为，他如果是有了这三个要素同时发生，一定是国家恐怖主义的行为，一定对中一般的国民造成的损害甚至比单个的有些恐怖主义的组织造成的损害范围更大、更广、更深刻。
好，谢谢陈博士。肖律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非常同意陈博士的看法。
嗯，
我看完恐怖，这个中共的这个反恐怖法以后，我有一个感觉，就是真正恐怖的是中国的反恐法。这是以大的恐怖来压制小的恐怖。
好，
我说完了。
好的，谢谢。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和观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4001200551。天津的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自从唐朝鬼狐时代开始，到清朝，到了北洋政府，到了国民党政府时期，这个维吾尔族人很少进行造反，和反抗。为什么到了这个今天，这个国家啊要出动这个反恐法来对付这个经常用极端手段制造暴恐的这些维族人呢？这个很是难以理解的一件事。请嘉宾回答一下，麻烦，谢谢。
好，谢谢天津的刘先生。这个问题我想先请肖律师做回应。
刚才这位先生说的有理，我的想法是，这是由于中共在现在的所谓新疆，很多维族朋友还不认，他们认为是东土尔其斯坦，在新疆实施的本身就是刚才陈博士说的国家恐怖主义，对当地的维吾尔族人民的镇压和压迫达到了一种我认为是前所未有的程度，包括侵犯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比如说不让他们到清真寺进行礼拜，比如说男士不许去胡须，女士不许戴头巾，甚至是有关的报道当局可以请入到他们的民宅里面去检查他们的妇女是否戴头巾，他们的 男士是否去呼吸，那么这是一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我曾经就此曾经在网上发布文章，就是我说你说维族人不能穿成这样，不能穿成那样，更不用说损害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啊，那个让他们的语言不能得到很好的传承啊。那么维吾尔族的人民可不可以要求你习近平或者要求你汉族人民不许穿西装戴领带？但是呢，当反过来的时候，我们汉族人可能觉得很可笑。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设身处地的为维族人民着想？为什么不能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他们使用自己语言文字的权利，以及当地人享有当地资源的权利。我看到网上还有一个说法，非常的形象。你在新疆采石油、采天然气，你说这是中国的，但是一出现恐怖主义，你就是新疆的，就是维族人的。那么这本身就构成了对当地的民族的歧视，不只是发生在新疆，其实也发生在西藏，对藏族人的这个压迫，也包括对南蒙古人的，我们中国政府称为内蒙古的压迫，以及其他被中共政府称为少数民族的民族的迫害。其实所有的民族他都有他都应当有他的民族自决权，都应当享受跟大的民族同等的权利。而在中共统治以来，这些民族权利被不同程度的、被很严重的、甚至史无前例的被压制了。所以正如中共一贯提倡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谢谢。
好，谢谢肖律师。陈博士，那您认为新疆问题它的关键究竟在哪里？
刚才认为跟我同意肖律师的看法，我同时想补充一点，就是刚才那位先生他问到，为什么过去唐朝到清朝到北洋政府到民国时代的都没有像现在维吾尔族人这么样子的反抗那个中央集权的统治。这里涉及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说现代共产主义集权主义的集权主义和一般的专制主义，或者一般的中国是例如唐朝的时期，虽然我们可以也可以姑且说它是一种专制主义，它不是民主制度，但是它是一种王道的，因为中国传统是王道的统治，它相当的宽容的，相当有胸怀的，各个民族在这里都能生存。也就是说集权主义和一般专制主义不同的是，专制主义只是在自己的政权，就是说在最高的权力政权上才要保卫自己的政权，但是在一般的社会生活上，它不是侵犯一般国民的一般的社会生活，包括文化呀、生活啊，包括宗教信仰啊，包括我们的吃饭穿衣啊，经济上是不是要收回这公有制的，把这个所有的私有产权的收回啊，都没有这种事情。只有集权主义，它要控制人类的生活，就是一个国民的生活，到一竿子插到底的控制到所有阶段，甚至控制到每个家庭每一个成员。也就是说他的包括你脑子里想什么他要控制，你穿什么，包括你的私有财产不能拥有等等等等。这种集权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而过去唐朝清朝民国都不是集权主义统治，要注意这一点。即使是我们认为他有专制统治的成分，但是他不是集权主义统治。集权主义统治会造成这些各个民族的非常大的反感，因为侵犯了他们的传统的生存方式，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生活方式，他全部都受到了。而一般的专制统治他不会过问这些事情的。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中国反恐法为什么引发轩然大波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肖国珍律师和陈奎德博士两位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您使用驻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只要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关注辞旧迎新，美国人向往什么担心什么，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